彼得前书。恩典中生活。第二讲，十字宝架。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13-25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断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又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经文读毕。
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所看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中间，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如何在恩典中生活。十字架、十字宝架是经历恩典生活的唯一的方式。彼得当时的读者是一群在受苦的一群基督徒，彼得劝勉他们，劝勉他们说，十字宝架是经历神恩典，在神恩典生活中的唯一的生活方式。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在神在是神在时间空间在永恒中间救赎工作的中心。因为这个缘故，十字架对于我们有三方面来说，它是中心。第一方面，十字架是神话语的中心。第二方面，十字架是神的世界的中心。第三方面，十字架是人生经历的中心。我们很快的可以来看这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看十字架是神话语的中心。我们看到十字架是所有神话语信息的中心，是律法的中心，是诗篇的中心，是先知书的中心，是福音书的中心，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是所有书信的中心，是启示录的中心，是整本圣经神话语的中心，就是在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个一再出现的这个真理，除去了这个真理，就是十字架是所有神 话语的中心。我们如果把这个中心，把十字架拿掉的话，圣经就失去了它的中心的信息。那不但十字架是神话语的中心，弟兄姐妹们，十字架也是神的世界的中心。我们怎么讲呢？我们讲在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小丘上面，有一个地方叫加瑞瑞的一个小山丘的地方，一个古老的十字架被树立了起来。那这是历史性的，在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是被树立起来一个古老的十字架。那我们也看这个十字架也的确是个历史的中心，因为借了这个十字架上所钉死的人，我们看到有主前有主后而分开这两个世纪。我们也看到十字架的确是历史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前可以把人分辨出来是到永恒还是到永远，永永远远享福还是到永永远远受罪的刑罚的地方。所以十字架是两个永恒的焦聚点，十字架是神话语的中心，十字架是神世界的中心。更重要的，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思想的是，十字架是人生经历的中心，是你人生经历的中心，是我人生经历的中心。十字架对人来讲，对政府来讲，对人与人的关系来讲，包括了主人，包括了仆人，包括了父母，包括了儿女，所有人际关系的中心都是在于十字架。圣经告诉我们，人如果不把自己交在基督十字架上的话，就不可能得到平安，不可能得到和谐，不可能得到福分。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话语里面可以得到证实。我们看第2章24节里面，彼得这样讲，他指的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木头指的十字架，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让我们今天早上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基督的十字架是人生经历的中心，是你经历的中心，是我人生经历的中心。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角度，十字架，十字架是神为人所立的标准，神给人立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十字架上显明了出来。我们看第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然后后面讲，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在义上活。这边彼得用了一个字活，活是讲在义上活，就是什么是义，公义，什么是公义的标准，什么是我们活的一个准绳，我们当如何活。在1970年代，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雪佛先生，他写了一本书，他这本书影响了那个世代。在30年前的时候，他就问这个问题说，我们当如何活。这也就是引用了圣经上的话语，这也就是圣经信息的中心，就是十字架，这也就是神造的历史，神的世界的中心是十字架，这也就是神所造的人人生经历的中心是十字架。十字架定下了一个标准，我们当如何活。彼得在这边讲，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十字架成了我们活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式才有生活的方式，才有价值，才有平安，才有和谐跟福气。基督是十字架，是人生经历的中心。我们来看一下，十字架是神所立的标准，我们怎么来看呢？那不但这个标准神在借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立了下来，而且他要你跟我在人生中间模仿他，模仿耶稣基督。我们看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姐妹们，主 立了一个生活的一个榜样，也就是讲十架为人，神为人立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可以成全这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立的标准。那他立这个标准的原因是21节告诉我们，是留下了榜样，叫你跟我跟随他的脚踪。今天你跟我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有一个榜样，我们知道如何活，我们知道为什么活。为什么活呢？我们知道十字架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在义上活。好，这个榜样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榜样在这个在这边就是讲啊，是脚踪的意思，就是讲复制，复制，你想靠北，你想复制什么人？所以彼得在这边讲，留下了一个榜样，让你跟我跟随这个脚踪，让你跟我复制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人榜样，你们跟随，跟随他的脚踪。彼得在这边讲，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你们跟随，这是两个字合起来的，是一个组合的字，是讲紧紧跟随一个已给的一个榜样，好像影子跟随了那个人一样，那个人留下一个影子，我们在他的影子上紧紧跟随他。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字和组合的一个字，彼得拿来用，说我们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基督呢？跟着他的脚踪，扶持他。怎么样跟随他呢？是好像影子跟随那个实体一样，我们跟随他。彼得曾经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记得那个受苦的救主所立的标准是什么？彼得现在告诉我们，有两个标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所有世界上的人立下了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我们看到第22节讲，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立了一个绝对无罪的标准。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可以，人可以靠了神给的力量，在世界上过一个绝对无罪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22节他并没有犯罪，虽然彼得引用的是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的这句子里面，但是实际上他是个见证人，因为只有他与主最接近，他跟随了耶稣的影子走，所以他知道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世界上的人比彼得更接近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不但他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当时的政府在罗马的政府之下，罗马的政府当时的种族就是比拉多，圣经上面借着当时的人类管辖的那个权柄的中心是在罗马，是在这个种族比拉多的手上。比拉多曾经三次讲过这句话，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约翰福音第18章第38节，19章第4节第6节，比拉多代表了世界上所有人的权柄，当时世界上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评判说，我查不出来他有什么罪。而且奇怪，这个罗马的种族也用了希伯来人的文化，讲了三次说，我查不出他的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三次表示说是完完全全他是没有罪的。今天你跟我敬拜神的时候讲，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三次不四次？为什么不两次？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三次。希伯来的文化讲，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敬拜，完完全全一个句子。因此我们在这边看到，连比拉多罗马的种族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对耶稣的审判是三次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从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他影子底下的门徒彼得来讲，见证他并没有 犯罪。从当时的政府人事件来看，罗马总督宣称他，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然后他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代表了人的权柄把他钉死的那个刽子手，那个百夫长，那个百夫长怎么说，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七节讲，这真是一个义人了。两三个人的见证我们可以能够成效，我们现在用了至少两三个人的见证，一个人是跟随他的门徒的见证，一个人是当时的整个权柄的中心人类比拉多，另外一个人是当时奉了罗马帝国的权柄处死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他讲我这真是个义人，因此我们可以讲主耶稣基督是绝对的绝对无罪的标准。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达到了绝对无罪的标准。我们看到同样的，神要要求你跟我，十字架上是神为人所立的标准。因此我们看到保罗，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节讲，成为圣洁远必言行，成为圣洁就是没有污秽没有玷污，也就是在这边讲的是无罪远必言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怎么样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学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绝对的无罪的标准。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力量，靠了神给我们的力量而不犯罪。我们心中要刻一个基督的十字架，往往我们带一个基督的十字架很好，那表示我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要刻一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中，有这个印记，我是属于他的人。这个十字架上的标准是什么？那我每天行走的时候，心中有个十字架的一个印记在我的心中，表示说呢，我是属于神的人，绝对无罪的标准是神对我的要求。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以色列人讲，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弟兄姐妹们，这是你跟我生活的标准之一，绝对的无罪。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是绝对的无罪，而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十字架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有一个传道人布完道了之后，那有一位听众跑到他的面前这样对他反映说，他讲，牧师啊，我们并不太在乎你所讲的有关于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大道理，我们并不太在乎，你能不能多讲一下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老师，怎么样成为我们榜样的道理，如何的道理，我们很想多听一点。这一位牧师就讲了，这位牧师讲了，如果我讲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的时候，那你会不会照着去行呢？如果我讲如何基督可以成为我们榜样，你会不会照着行？他讲我一定会照行，你应当多讲一点如何的道，我们喜欢听。他讲我会。那这位牧师紧接着在讲，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走第一步吧。他讲请你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好，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这位牧师就读了，他讲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好，那我们现在看呢，你能不能走这一第一步呢？你不犯罪呢，你要榜样。哎呦，他讲他指着耶稣基督并没有犯罪，口中没有诡诈，这个很难的，我可能不行，我可能做不到。因为为什么呢？这样我有时啊是会犯罪的。好，这个牧师就讲，哎，那么你看嘛，你需要基督的第一步，而不是说要他作为你的老师，并不是要把基督当作我们的榜样，而先要你要把他当作你的救主，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因此我们必须提到十字架，必须提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必须提到他为我们受苦，我们要接受他为救主之后，他才会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跟随他的脚踪，他才是我们榜样。 你不能先把他榜当作榜样来学，而你没有把他当作救主，你一定要先让他当作是你的救主，是你的主，然后你才有这个力量去将他当作你的榜样。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神为人立了一个无罪的标准。